牛顿说，愉快的生活是由愉快的思想造成的。
那么要丰富的生活，就要收听
生活百样。
来到这个单元当中进行的是生活百样，我是笑鱼，
我是智人。
好，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我们会邀请到很多的专家哦。
嗯，
在今年的奥斯卡有个非常重大的一个赢家，好，就是《寄生上流》这部片哦，它荣获了四大奖。那我们会说，《寄生上流》这部片呢，可以从里面学到它很多，比方它的价值观、它的社会现象哦，它想要传递的一些讯息。那么在法国呢，1980到1990年代，我就开始在进行影像教育这件事情。在今天邀请到两位专家，分别是影像教育工作者，同时也是译者王诗晴，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你好，
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好，那另外一位呢是朝阳科技大学传播艺术系讲师孙世铎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老师你好。
两位主持人好。
嗯，世铎好。
好，所以我们刚刚说到影像教育哦，那么这也是两位在近年来努力推动的工作。好，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认知这个影像教育的概念呢？
我们过去做的事情比较多是看电影这件事情，那就是希望把很多非常不同非常多元的影像可以带到校园里面去，然后我们主要做的年龄段是青少年，
嗯，
所以会进到高中、高职，就全台湾这样子跑来跑去。那当时起心动念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看到各种不同的电影。那为什么会是影像？就是我们觉得影像可以承载的事情很多很多，
嗯，
它是各种不同层面的，
嗯，
那除了是了解故事怎么被说出来，就怎么被制造出来之外，嗯哼哼，其实看到各种不同的影像可以让青少年还有孩子身处在各种不同的处境跟环境的时候回过头，哎，他可能想到他以前看过这部电影，
嗯，
他也许可以找到一种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情境，说不定他遇到困境的时候可以这样子来脱困。
嗯嗯，
对。那最早最早我们其实是从翻译法国的影像教育教材开始的这样子，因为那时候法国在台协会介绍我们他们在小学、国中跟高中段做不同的教材，那我们看着觉得哇，这个教材真的很棒，里面有谈到那个影像的语言，
嗯，
然后谈到叙事主题等等，那我们就想说，哎，好像是可以来把这个翻译。其实最早就想要从翻译这个东西来开始。那翻译之后要干嘛？那我们就把它带到不同的课堂里面去吧。
那老师呢？
其实就像刚刚诗晴说的，影像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只是说因为过去可能我们的教育系统、教育体制是比较没有去习惯说，影像本身其实就是一种语汇，
嗯，
啊，它本身是可以被学习的主体。其实我们过去推动所谓影像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希望慢慢的去建立一个以影像为主体这样子的思考方式，
嗯，
因为其实对现在的青少年、年轻的同学来说，其实影像已经是他们沟通非常重要的语汇，
嗯，
比方说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大家在 IG 上面用 IG 在沟通的时候，他其实是直接用图像在进行沟通，他可能并不是使用文字这样子的语言在沟通，所以在大家的生活当中，影像其实是一个无所不在的东西，
嗯，
可是其实比较年轻的同学可能会很少意识到影像其实是被生产出来的，他们可能会很自然的觉得影像是一个天然的东西，
嗯，
对啊，可是事实上影像背后它是有一个生产的机制，
嗯，
所以我们也期待说，欸，可以透过这样子的过程去让同学慢慢的理解到说，欸，你所看到的这些影像其实都是被生产跟建构出来，
嗯，
那这件事情其实更可以去回应到说，像现在因为108课刚上路嘛，他会去强调说，欸，老师希望可以跨科啊、跨领域啊，嗯，
对
等等，那其实在这里面影像或者电影它本身可以开始去扮演一种非常重要的媒介，
嗯，
比方说刚才主持人提到今年获得很多奥斯卡大奖的《寄生上流》，
嗯，
它里面在谈的其实是韩国的社会或者是阶级的议题嘛，
嗯嗯，
或者是像另一部最近很红的韩国电影那个82年生的金智英，
嗯，
它其实处理到很多的性别的议题，
嗯，
那其实对于台湾的观众来说，它也是可以有共鸣和很多讨论的切入点，
嗯，
那这些东西其实也都是台湾的同学在自己学科的学习上面的时候可以去参照的很多媒介，
嗯，
那这其实是我们过去这几年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很主要的一个推动的方式。
刚才诗晴跟世铎提到的就是影像它本身就是一种语汇，这样语汇的一个串联它其实会有一个很好的记忆的空间。那刚才世铎老师也提醒了，就是其实影像它也是被生成的，
嗯，
所以在生成的过程，生成者他本身的起心动念、他的初心以及整体的环境，他所要 营造的那个目的事实上也当然非常重要，而且它是应该是值得被检视的。那当然我们也知道，其实事情跟世铎过去曾经有共识的一些机会，那你们也办了很多的一些工作坊啦，有一些论坛，甚至呢也跨国际做了一些交流，在这样子的一个活动当中有给你们什么样的启发吗？
我觉得我们最大的意义之一就是把台湾一些散落在各地的一些零星的努力串起来，所以其实把它做成有点像是社群的感觉，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我印象比较深刻就是那个时候我们邀请了声波图书馆的，他有个艺术电影院的馆长，
在台中的沙鹿。
对，在台中的沙鹿。那我本身是海线的人，这图书馆是在我已经出社会很久之后才有的。那我就觉得哇，真是太棒了。他做了很多有趣的事情，是我以前高中梦寐以求，但是好像大家不见得知道，那就会邀请他来跟大家一起谈。那这样子大家会明白到，哦，原来在台湾其他的角落也有这样子的努力，可能滋养了很多海线的同学这样子。对，那就是我们会邀请法国讲者来谈，对我来说它是一个有点像是具体的愿景这样子。那我们可以明白我们可以怎么想，然后我们可能可以走到什么地方，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会发现大家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而且可能跟台湾蛮像的，比如说家长会质疑啦，会迟到正课时间啊，看电影好像有点不正经啊，然后还有文化资源的分食等等，这些都是对我们台湾还有对法国也都是很实在很相同的问题。然后他们好像又有一个我们觉得还不错的成果，那是不是我们可以不要那么的焦虑这样子，可以慢慢的按照自己的节奏来也做这样子。那我觉得这是两个很大的意义。对，
那世铎老师呢？
我其实我常在跟朋友说，我觉得其实台湾是个好大的地方，就是虽然感觉上它面积很小，可是我们这样子在全台湾这样子跑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去了很多的地方跟学校以后，就觉得哇，真的有非常多，特别是学校的老师，就是在蛮有限的资源里面做一些真的是很大的努力，想要带给同学新的视野跟世界。像我印象很深刻，其实在花莲的玉里高中，那这位老师他本身的专业是餐饮，可是他对电影非常非常的有兴趣，他甚至于去板桥的台湾艺术大学修就是电影方面的课，然后他就会在学校里面不停的就是放电影给同学看啊，然后跟同学讨论电影。所以其实当我们就是带着我们拥有的资源去到他的学校的时候，会发现哇，他其实已经做了非常充足的准备，那他其实只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好的资源，比方说影片的版权啊，或者是一些好的教学方式的介绍给他，他就可以拿来做很好的使用。那可是如果一开始没有做一些比较系统化这样的盘整的话，在有限的资源范围内能够做到的事情其实就会相对很有限。所以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其实最重要真的是像刚才诗晴说的，其实串联起了非常多不管是学校老师或者是专业的电影工作者之间的一个这样社群的关系。
而且在一连串的串接的过程当中，我想刚才世铎或事情都隐隐约约提到了一件事情，就是你们有一些印象，而且当中一定有一些让你们更深刻的人事物，可以分享一下吗？
我印象很深刻的是花莲一个职校，我们之前在那里有上了一个学期的课嘛，那位老师一直跟我们说他的学生不像都会的学生这么的聪明，一直要我们不要用都会的眼光来检视他的学生。那我们其实就会觉得很困惑，在我们观察他们学生可以讲出非常多对于影像的观察，我们的教育里面是不是期待很多好的答案好的问题，那这些可能他们认为没有这么好的事情，没有这么好的观察，他们就自己忽略掉了。那所以我们会很希望透过这样子的课程，然后跟同学们聊影像，讨论影像，可以让他们不要否定自己这些各种大大小小的观察。那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也回到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里面，那时候确实我们学业成就还是第一的嘛，所以大家都很希望自己看起来非常聪明，然后问出很好的题目，然后说出很好的答案，然后长大的过程才发现哦，好像有一些情感，好像有一些细微的事情通通就这样子不见了，就中间有非常非常多的摩擦，那一年大家有点痛苦，可是我还是觉得 这是一个很珍贵的经验这样子。
嗯，其实不要说学生或老师啊，你看主持人也会怕问出笨问题都是一样的。
不过刚才诗晴的这个描述过程当中，我有看到那个笑鱼的眼神，他有一点神往了，他已经被你带到那个画面去了。我觉得哇，都含泪。
真的，其实我觉得刚刚诗晴讲的很动人，是因为大家普遍正在这样的教育当中长大的，所以透过电影可以让我们一些不同的反思。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棒，可以带给学生的教育。那士铎老师呢，有没有令印象深刻的？
对啊，其实就像刚才诗晴说的，其实我们也是慢慢在这个过程当中发现一些有趣的事情。比方说，像我们这样子的世代跟年纪，我们应该都对周星驰的电影很熟悉，就从小到大那个龙翔电影台会一直重播。可是我们就会渐渐的发现，我们很熟悉的这些很多的电影，或者是像宫崎骏的动画片啊等等，我们现在在比较都会的学校里面问同学的时候，其实大多数同学已经都没有看过了。可是如果我们去到比方说像北港这样子的学校的时候，反而绝大多数的同学都看过这些影片，我们就开始觉得很有趣。后来问他们就发现说，哎，其实真的就是相对来说没有都会的同学在外面有这么多的娱乐，所以他们其实还是会在家看电视，其实是有更丰富的电影跟影像的经验。然后就像刚刚诗晴讲的，他们能够很直觉第一时间看到影像，能够弹出来的东西，其实也常常都会比都会区的同学来得更丰富。这也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印象蛮深刻的事情。
我觉得从电影当中真的可以学到很多，比方说侏罗纪公园很有名的一句话就是生命会找到自己的出口嘛，对不对？我觉得这句话在很低潮的时候可以拿来做自我激励的功能。对，那事情呢其实也会编写电影的教材，所以在您编写过程当中，您觉得应该要掌握哪一些的要素，才会让这个电影跟教材呢可以更具有影响力，而且还可以建构我们台湾青年朋友的一些思维能力还有跟文化认同呢？
对我来说最最最重要的是问题跟讨论，就是问题可以怎么引导，电影可以怎么引导大家来观看，然后最重要的是让他们表达出来他们观察到了什么，我觉得这会是一个重点。再来呢就是参考书目跟延伸，这边就是说这个是他们可以延伸去探讨一件事情的一个出发点，一个节点。学生因为平常课本已经那么多了，所以我们不会做一个很大的东西，而且他们也许没有时间翻这么多资讯的事情，但是他们有一张可以介绍，然后有一些问题，有一些图的东西，也许十年之后他会突然想到，哎，我以前小时候好像有看过这部电影，然后他就会回家翻出来，然后他可以找一些，哎，哦，原来这里有这个东西，然后有这些问题，我可以去想，然后他可能会回头再把这个电影找出来看。其实青少年的，我觉得教材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们可以看得到的东西也很多，只是会需要一些问题提问这样子。那老师的教材主要还是沿用法国的教材来去编，然后里面会有谈到电影的一些，比如说叙事啊、剪接啊、声音这样子电影里面的元素。其实我后来这样子看呢，我觉得老师的教材很大一部分也是在舒缓老师的焦虑啦。然后因为他可能对于影像没有那么多的把握，那他拿到这一本东西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他一开始也许还没有办法真的在课堂里面这样子去授课，但是他可以在渐渐这样子把它当读物的过程里面，还有后面的刚才提的延伸阅读，他可以多去接触，然后慢慢就可以比较习惯这件事情。然后就是文化认同方面，回到刚才我们也有谈到说观看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影像，可以慢慢的让自己产生很多的余晖，然后思考自己跟那些影像里面的世界的关系，然后思考自己跟自己身处的环境的关系这样子，可能开始有一些能力演说他自己这样子。不过我觉得在看电影跟学校的课程之外，我觉得很重要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些影像来鼓励或者是启发学生可以到处去走走看看，因为身体就是脱离家庭跟学校还有中间可能有补习班，这样子的日常路径的身体经验还有认识其实也是很重要，所以其实是很想要启发他们可以出去走一走看一看这样子。
其实这几年我也担任那个国家电影中心的监视，发现说哇，原来啊国家电影中心在修补各类的这些影片，它是一格一格然后去对焦，然后把它整个串接起来，我觉得这是很不容易，以前那种八厘米的那个时代。另外呢，让我印象很深刻是在每一次的尾牙的时候，就是会放映以前 经典的一些影片，像胡金铨大导演等等之类。后来呢，我们慢慢就说，哎，荧幕呢的字是从右边写到左边，
对，
所以很好玩。那当然，我们也看到好多人他的影像就被记录在底片里面了。对，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很多人在问我说，哎，为什么会来制作这个节目，制作广播？其实我也都跟很多人分享，就是在2019年6月份的时候，我的父亲过世了。过世之后呢，其实我们当然有非常多的怀念，然后还有一些哀痛。但是呢，我们总希望呢，再看看他的形象，听听他的声音。我后来发现形象不难，因为在照片里面都有留存，还有一些这个影音档等等。可是我发现要很纯粹的声音呢，就不容易找到。好不容易后来在教会的一个中联大学的卡拉 OK 比赛当中，我听到他完整唱一首歌。
哇，
对对，所以
让我带拿个卫生纸。
对，所以我发现只有在那里能够听到他的声音，所以我就觉得，如果今天我们透过一个广播节目，能够让很多人的声音被留下来，而且呢，他不断的能够被传送、转送，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事情。对啊，所以各位一定要收听《生活好慢悠悠》的节目。
真的，我想不管是透过声音、透过影像啊，它其实留存了很多。比方说文化的意涵也在当中，对不对？好，所以像是请在这个从事影像教育这么多年以来，您觉得就你的观察，台湾的文化认同问题会在哪里呢？
我想要先请师姐回答。因为我觉得这题我目前都还一直在思考。
没问题，没问题。
是吗？
解释的老师开始一下。
好，我这样想到一个有点有意思的故事。我们一开始翻译就翻译了一部非洲的查德这个国家的电影，叫做《雨季不再来》。那我们就邀请了这个查德的导演来台湾带青少年拍片，然后也邀请他做一些讲座。
哇，
对。后来到观众 Q&A的时间的时候，就有现场的观众，就是他想要了解说关于那个查德内战的那些情况，因为刚才讲到的那个他的电影《雨季不再来》是在叙述一个关于查德内战之后，一个小男生的父亲被仇家杀死，他想要去复仇的一个这样的故事。那结果就是现场口译的译者就说，哎，这种比较关于那个历史啊社会的这些问题，好像其实都可以在维基百科上面可以查得到，那我们是不是可以先比较专注在讨论关于电影创作方面的问题。但是后来导演还是有稍微谈一下啦。那后来结束以后，在现场的朋友就跟我聊到说，这样讲对他来说有一点奇怪。他认为这个观众他之所以这样发问，他其实就是想要听这个导演怎么样去叙述这件事情啊。
对
啊，因为维基百科上的知识只是一种讲法嘛。可是对于不同的人、不同的创作者，应该都有各自的讲法。那甚至于其实每一个观众、每一个看电影的人应该都有一个他自己的讲法。OK， 那所以这个事情到底跟台湾的文化认同的关系是什么？我自己是感觉到说，这些年来我做这个工作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会开始去想，就像刚才诗晴提到在花莲的例子，我们不管是老师啊、同学，我们都有点太紧张了，我们花了太多的力气在看别人，可是很少花力气在看自己。然后甚至于我们可以再后设一层说，我们花了太多的力气在看别人怎么看自己，可是花了太少的力气在看自己怎么看自己。对对对，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在做这些影像教育的过程当中很想要鼓励同学去想跟说的事情。所以就像刚才提到教材的部分，其实教材它也就是一种材料，可是真正重要的其实是我在上课的时候会时常的问同学，那你在刚刚的影像当中看到什么？一定都会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说你有看吗？你看了这个影像你就说你看到什么。你看到一台冰箱就是一台冰箱，就是要引导大家慢慢的去把它在影像当中看见的东西说出来。光是要做到这一步就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没错。那我们在这里呢也先稍微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之后呢再邀请两位专家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影像教育。